记载在尼希米记的二章十七到二十节，对，经文不是很长，那我们一起来同声朗诵。好，尼希米记第二章。好，我们开我们翻到下一页的经文。好了，对，好，我们下一页。好，我们同声朗读，十七节开始。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我，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人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伯拉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感谢主。好，今天在我们这边分享信息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笨长老。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笨长老。
这第一次用了，对不起，这个不太熟悉啊。那这个首先很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其实这是在我们整个建堂的这个系列当中第三讲。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其实麦克长老他跟我们讲了第一次的讲是说，建堂你准备好了吗？他是用历代志上的经文。那接下来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以哈该书为背景跟我们讲神同在的建造。那今天我想接续的讲是跟建堂之中我们所要所可以学习到的。那我们是以尼希米记的这个为背景。那刚才我想大家念到了这个经文，这些经文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四节的经文，其实可以带出今天可能整个讲到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我想在这边大家再看一次大家刚才念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些对不起啊，我再调一下啊。刚才念的这些部分，我想我把一些字特别把它标出来了，大家可以很快的再看一下，大概花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这礼拜眼睛又动了手术，所以看不清楚啊，所以我可能要看一些看这些印出来的打印出来的，我才能知道这些经节比较容易看着这个清楚一点了。然后我想我这边呢很快的我再念一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经文里面主要的字哦。他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伦人三巴拉和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嘲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那好，我再念了一遍，而且大家现在特别看到这些标出来的字所以你会看到 当时他们所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整个背景啊之中，你会看到他们面对的是所遭的难，荒凉，有焚烧，有嗤笑，有藐视，并且有他们的控诉。他们控诉说这些以色列人要背叛王，他们要自立为王了。而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在经文当中也看到了这些字眼：重建，起来建造，奋勇的做这善工。他们同心呼应的这个回应神的这个呼召，他们同心建造，神必使我们能够亨通。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最重要的关键字是同心建造。那同心建造其实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好像是一个很普通很直觉的东西，而且待会儿我们也会看到在经文当中的的确确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同心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建造这圣城。那同心容不容易做到？那怎么能做到这个同心？那待会儿我们会特别讲这个。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同心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会碰到一些困难挑战。那我们要如何面对这困难和挑战，我们能够接续的我们所要做的这个任务？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要谈的。那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主，求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求你开我们的心，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好，我想在刚才我们看到这里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这尼希米的背景。其实在我们暑假这个旧约概论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尼希米记。那这个通常是我们比较少去看这些所谓的先知书。那尼希米其实他是在我们讲说以色列回归，他是第三次，然后他见到了耶路撒冷城的，就听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个情形。那神特别兴起了尼希米，他来做这个领袖，来做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这个工作。然后这里面他带出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神的荣耀，建立属灵的见证，并且我们会看到他如何回应神的呼召。那在右边大家看到这个图其实不是很清楚，只是让大家看到这是当时耶路撒冷城它的一个外扩。那在整个尼希米记里面，其实大概是整本圣经里面描述这个耶路撒冷城最详尽的这个的书之一。那待会儿会看到它一些可能从耶路撒冷从北边的阳门开始，然后他顺着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周围他做重建的工作。那你会看到一些人名，看到一些地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会看回去可以看这个尼希米记里面特别看一下他这个所谓的这些关键，就是说关系的位置。那在今天我们所讲，就是说从尼希米记的前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整个这个尼希米记的整个背景，然后他所要做的，一直到他完成了这个修建城墙的这个工作。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看见的这个需要，他回应神的呼召，接下来他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起来建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依然碰到了这些困难，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难？终究他们完成了使命，将荣耀归给神。那我想我们很快的看这中间的每一个这个部分，然后那当然就说我也许有一些这个经文我想大家一起看，有些经文我可能很快的念过去，然后这个经文也许打得不是很清楚，有些地方经文比较多一点，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听到这些比较关键的字眼。那第一个就是说，从第一章一开头，其实尼希米他是在这个波斯亚达薛西王，他是做酒政的，就专门服侍这个王，有关于这宴会啊，有关于酒的这个部分。那他在他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亚达薛西王当时他们的这个首都，这波斯的国，他们的首都是在苏珊城。他在苏珊城有一天，他接见了这个他从故土来的这些所谓的乡亲们，然后告诉他在这个整个以色列过去这个旧城里面所发生的事。那他们就在这第三节和第四节当中，他特别提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啊，尼希米的反应，他不但是听见了这个，而且他在灵里面他被感动了，而且他也在神的面前他进食，他祷告，他寻求神的这个心意。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这边很快看到，就是神的工作开始是看见了这个问题。而尼希米的这个啊，他反应他不是就冷落，而是说他心被神触动。其实我们在今天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的心也被神触动了，可是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说，哎呀，等会儿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对不对？那再想一想，可能说，哎呀，别人也可以做，我们就啊、这不一定是我能够承担的。我现在啊、的生活其实挺好的，我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也许对我来讲是困难的，等等等等。那尼希米他是啊、寻求神，而且他后面我们会讲，他就回应神的这个啊、感动，回应这个呼召。那他做了这件事，其实他不是为了面子，其实他是看到了的的确确在这个啊啊、整个以色列里面，他有这个需要。在原来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败啊，整个城墙的这个败落，然后他希望能够啊回应神，神告诉他，让他看见了这件事。同样在我们今天教会所处的，我们也是在很多的事工上，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啊面子，不是为了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满足，而是真正看到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需要。而这个建堂本身，做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从神的感动开始，不是说我们就有一个计划，我们朝这个计划去做，而是反过来，人的计划是在于我们从神的感动之后，我们再着手来做。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那尼希米做了什么呢？尼希米在他啊、在他这个服侍王的过程当中，有一天王就看到了尼希米，他忧愁满面的。王也觉得很奇怪，亚达薛西王就问他说，哎，你平常不是这样啊，你平常都是很开心的来服侍，为什么今天好像愁容满面？而且在当时，如果说你愁容满面的去服侍，其实是一个很不敬的一个行为。然后王对他非常好，他也忠实的对跟王讲说他心里的这个想法。他就讲说啊，我其实看到了，我知道我的故土，我的原来的这个啊、所来的地方耶路撒冷城，其实他们的现在情况很糟。他希望王能够让他回去，能够重建这个城墙。那王也非常好，就答应他了。不但答应他了，我们接下来看这几节，可以看到他啊、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他说：“我对王说，仆人在。”他说：“我对王说，对不起，我看一下啊。”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到犹大，对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就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是诏书，通知管理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材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的。王就应许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那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那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不但是王恩待他，王准许他回去，而且王给他下了诏书，也等于是说王给了他的这个许可，也命令，也帮他安排了，他可以直接回这个犹大。他穿过一些地方的时候，给他这些许可，并且提供了这些所谓的资源，就是未来要重建的时候，他所需要这个木材。其实，在后面的几节，他还甚至提到了王还派了军队和这些马车护送他们回去。那这个其实啊，也是尼希米他愿意踏出这一步，他愿意跟王讲，其实在当时是有风险的，而且还不知道这个结果。那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安排，神不但是预备了，神也慢慢的啊，也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这一切。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什么？是需要人来回应。那尼希米本身他是透过了什么？透过了祷告， 而且再进一步的他有行动，他有一个回应的这个动作。那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尼希米他始终如一，他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他在接下来他在做这个行动。那在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呼召，有这样子的感动，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奉献？我们愿意参与？我们愿意承担？那后面会跟大家讲一些这个一些不同的见证，就是过去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怎么样来承担。那在这里面我们特别知道神的供应是在我们的顺服之后。你也会看到就是刚才那些经文当中非常奇妙的，神就预备好了让王能够提供各式各样的准备的工作，不管是他的允许，他的提供的资源，甚至他还提供了这个军队来保护他回去了。而回去之后，其实尼希米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他先是在耶路撒冷城，在晚上的时候他先绕城了一周，同时他在这个绕着过程当中他向神寻求这个心意。而接下来他就跟百姓讲说，我们来建造吧，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而在后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的确一起来建造这个工作。那这个里面的经文可能长一点，我也是很快的念一下对不起这边我想就用第三章的前面四节，因为第三章很长，可是这四节当中希望大家能看到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亚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哈西亚的孙子建立鱼门，建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建造，其次是米士沙别的孙子比加利的儿子米苏兰建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他们兼担他们主的工作。那我想在刚才这个念的过程当中，当然 大多数人民我们都不熟，对不对？可是我们大概知道是他有不同的所谓的这些人去做不同的这工作。其实他开始就是从我们刚才那张图，就是说在整个耶路撒冷城，他从最北边最上面然后开始建造这个门，然后建造的每一部分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参与。而他顺着这个逆时钟的方向，然后从这个哈米亚楼到这个哈南叶楼等等等等，然后还有后面的鱼门等等等等，然后这里面所显现出来的是每个人都好像在建造他自己的那个部分，而且就很清楚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建造。那每一个部分他都有更精细的描述，他做了什么，他建造完了以后他安门，门上面他还要立这个不同的地方，最后还有一个门栓，他都描述了。那整个这个第三章里面，他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反复类似的描述，只是不同的人来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其实也是显现出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其实建造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其实整个教会都有责任，我们每个人做的部分都有不同，都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责任。有的人奉献，有的人服事，有的人祷告，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而在这里面其实神的家是需要在这边我们看到是同心合意来建造。那我想在这边稍微这个停一下，就是说同心合意好像是这个我们刚才看得很顺，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每个人都在做他的部分，最终我们也会讲说他就建造完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一般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顺利，就是大家就同心了，大家就合意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能够做到，我们先想想看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方面来看，什么是同心，然后为什么需要同心，那同心又需要做什么。那常常我们开玩笑说，大家说哎，我们一起来工作吧，我们一起来同心。什么叫同心？就是你想的跟我一样就是同心了， 那每个人都这样想说，你想的跟我一样就是同心的，其实就不是同心，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对不对？那就是有一样的这个，有一样的看法。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想很多人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我是在过去大概30年都是在教同样一个课题，就是供应链管理。什么叫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产业链上面，一个供应链上面，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这些企业和公司，他们能够合作。然后合作之后，我们所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全局优化，也就是最终整个供应链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而这个效果会比每一家公司单独去寻求他个别的最大的利益还要好。而这个所谓的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全局优化一定是比局部优化来讲，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那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说某一家公司他得到更多，另外一家公司就要牺牲，不是，而是说我们就不断的在说明这个，就是说整个全局优化它达到的是会比个别达到的会好很多。那这个在不管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可是实际操作呢，各个企业他们要做，他说哎呀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每个人都在想他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在想说哎呀我做了别人是不是会做，他不信任其他的人。那上下游的合作其实是很难的，而且大家就会想说哎呀我已经想不，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我的企业明天就活不下去了，我怎么样跟他们合作达到一个最好的这个结果，这只是一个理想化大饼。所以在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外面的商业社会，其实要做这个所谓的同心，他们用的字眼是战略伙伴合作，深度的这个合作其实很难做到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要跟上下游合作那何其的难，因为在公司内部不同的部门都很难合作，每天大家尔虞我诈，每天大家都在互相的增进，那这个都做不到，何况是跟外面的人。外面的这些公司，你的上游下游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是一个朋友的关系，甚至大家都会觉得是对方是一个敌人，我要防备的他。所以真正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我们讲说很难做到我们要彼此同心。那如果我把这个场景拉回到在家里面呢，那家里面应该好一点吧，就每一个人心里应该都是这个家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利益的冲突。其实除了一些极端的例子，当然大家也听到在这个报章杂志里面会写说有一些家庭为了争这个家产什么什么，大家反目成仇，对不对？弟兄姐妹都变成敌人的。那我想一般的情况下，家里面可能对于这个同心来讲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那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有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年纪大了，他父亲退休了，他有3个小孩，有一个大哥、二姐和3妹，他们3个人都在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帮这个父母亲来筹划他们退休以后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大哥就讲说，哎呀我现在已经这个事业有成，我一定要帮爸妈买一个更大的房子，让他住在这个市中心这么好的一个地段，让他们过得很舒服。他的二姐就想说，哎呀爸妈退休以后我要让他过一个好的生活，让他在郊区买一个房子，让他每天都可以呼吸到这个新鲜的空气，看着这个青山绿水，那对他们来讲一定是很开心的事。那他3妹就想说，我要给爸妈过一个好的生活，我希望他们住的地方是方便的，他能够去医院、去公园、去什么地方都很方便。那大家想，这3个讲的都没有错，这3个人讲的都是父母亲听到了他都会觉得说哎呀很不错。那可是他父母亲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他父母亲最想要的是他希望能跟他的儿女住得近一点，他其他的都很好，可是他父母亲最重要的是希望跟他的儿女住得近一点。其实这也就是他的儿女必须知道他父母的心意。在家里面，我们讲说即使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其实要做到同心也是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困难的。那如果我们回到教会呢，教会我们怎么做到同心？那教会里面往往我们做这个同工的时候，常常我们也会碰到哎呀也许不是利益，我们刚才讲跟公司，也许也 也不是家里面每个人的意见不同，可是的的确确每个人心里所想的可能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也不愿意讲出来，心里老是就是觉得好像别人做的跟我所想的就有一段的差距。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以教会为主要的场景，我们来看那怎么样能做到同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圣经里面能够学习到一些，找到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可以学习的这个所谓的榜样。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快看一些这个经文这不同的经文，它可能提到是跟这个同心相关的。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的有一个，对不起啊，我看一下啊，有一个就是说在初代教会当中，我们在信徒当中，他们同心来侍奉。那这边的经文就特别提到了说，有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分使用的。那也就是在这个里面，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所有的信徒他彼此相爱，然后共同分享财物，去照顾有需要的人。那在这边它体现出来是属灵家庭的一个合一，而它带出来的很重要的是那个同心能够带出见证，能够使教会充满爱和能力。那在使徒行传的另外一处也同时也提到了，就在五旬节前门徒们同心来祷告。那这边提到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边特别提到的是门徒聚集祷告，那等候圣灵的来临。那这边特别能带出来的是同心祷告是复兴和圣灵工作的起点。那我们继续看，就是说在这个尼希米记之前，我们有一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当中，他们所提到就是说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当中，你们会看到就是说当时他希望百姓能够同心。这边讲的是百姓都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这边提到是同心建造祭坛还有圣殿，而带出来的是他要众人放下个人的利益，共同完成这个使命。而在我们新约里面，其实罗马书是这个保罗勉励教会里面同心，他提到的是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意荣耀神。保罗劝勉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要放下旗舰，在耶稣基督里合为一真正的同心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的喜好为中心。那同样的是，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他有进一步的，就是说在来鼓励这个众人。他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心来兴旺这个福音。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同时他也讲到你们要齐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边特别提到了保罗希望这些信徒们能够同心的来服侍，不增进，不贪图所谓的虚荣，而能够同心来传扬这个福音。然后在诗篇里面，大卫同时也鼓励了这些弟兄们，他特别说，看那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边他特别形容了弟兄姐妹的和睦相处所得到的祝福。这边也带出来说，神喜悦他的百姓合一，并将福气赐给他们。而约翰福音当中，我们讲说这个主耶稣也为他的门徒合一来祷告，就特别写到了，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使他们也在我的里面。那这里面也是这个我们讲说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教导，说耶稣即使在受难之前也为他们祷告合而为一，而合一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愿，也是向世人见证福音重要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讲 在这边就是列出的一些经文，那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来，那同心是什么？同心我们知道是来自于基督，不是来自于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这个自己的想法，而同心也就代表说我们彼此之间要能够相爱，要能够谦卑，要放下自己。同心能带来神的祝福，而同心祷告能带出这个力量，而同心的侍奉能兴旺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同心的整个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同心的目的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做的最终是为了成就神的心意，是为了要荣耀神。那这边我们提到的是跟同心相关的同心建造，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整个这个尼希米带领着以色列的会众来做这个建造工作，他们同心也做了，就是说做得非常非常好。可是在这个部分大家会看到，也是前面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并不是这么顺利，其实仇敌是不断的威胁利诱，而且设计，甚至就是说从直接从间接的方式来干扰他们的这个修建的工作。那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其实它有很长的一个描述。那我想就有九节，这边的九节其实跟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它的经文比较长了。可是我让大家希望大家能看到的是，它有几个这个有几个这个部分是他们所面临的，还有就是尼希米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回应。我请大家看这边有九节，然后参巴拉听见我们修建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在做什么呢？在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他们也这个幸灾乐祸的讲，亚门人多比亚在旁边就说，他们所建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劈倒，就站立的不稳。而尼希米的回应是什么？尼希米回应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毁谤归于他们自己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工作，就描述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做。然后敌人这些仇敌还是不放弃，仇敌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突人听见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都来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而这时候尼希米他们的回应是，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派人看守昼夜防办。那这个里面其实他后面还有很长的描述，就是说他们用了各式各样的诡计，甚至造谣，甚至用所谓的利诱的方式。那在这边你会看到，就是说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要继续的工作。你看尼希米做的是什么？首先他是一样的，是他祷告，他警醒，他继续的接续的这个所谓的修复的工作。那这个经文中他所描述的，就是说他们一边在做这个工作，一边他拿着武器准备随时要跟这个所谓的仇敌他们要来对抗，其实是很辛苦的。那而且中间也显现出来说，尼希米神给他智慧，让他知道如何去安排这一切。那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工作其实不会是没有困难的，没有挑战的。就以建堂来讲，其实我们建堂里面，我们可能大家陆陆续续也会知道，也会感觉到我们有一些压力在这里面。这压力可能是来自外在，可能是来自于内部的。外在的是，当我们开始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有一些 这些流言流语就是在讲说，哎呀，在这个世道这么不好的时候，竟然有教会要买这个地方，对不对？那原来他做的可能是酒楼，可能是学校，可能是什么，现在就没了，等等等等。你会听到的这个啊、一些团体或者是甚至一些街坊会讲一些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友善或正面的话。那另外一方面，整个经济的这个啊，整个环境的这个改变，那以我们为这个例子，大家也可以知道，在过去我们有这个啊大埔的火灾的悲剧，所以政府对于很多消防的这些东西就会看得更紧，那要求会更多，也使得我们在新堂里面，我们做设计，我们做这些装修，就要有更多的所谓的啊，要附上更多的东西，不管是电梯，不管是消防门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也会增加了我们所谓的预算的成本等等等等。那在内部来讲呢，我们会碰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参与的人，我也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几个月，其实因为这个建堂，我做的很少，但我都已经承受一个很大压力，我都会常常想说，哎呀，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工作，对不对？我又没这个能力，我也不是这个专业，我也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智慧。那要我做这个工作，其实真的是很困难。而且每一次我们同工开会，我压力都很大。为什么？因为我都怕他们来责问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那项没做好？那这一方面，我就开始会有心里会有一个这个声音，就讲说，哎呀，其实他们都不了解你。他们都在这个啊，都在算计的，每个人都想要得到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说这个成就。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讲说都是撒旦的攻击，希望能分化我们。其实我们的同工非常好，我也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传道人，还有大家这个各个会众，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建堂来同心来建造，然后也让我在这个中间学习了很多，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学习，我才知道我里面其实本身有很多需要去对付的，需要去这个去改变的。神也因此来慢慢的让我这些棱角能够不是这么锐利，能够更平滑一点。然后那总之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讲说困难不是停止的理由，而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而在这个当中，我也在圣经当中去学习。谁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部分，其实都提到了我们有一些前面的所谓的这些属灵的前辈和伟人，他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所谓的在这个困难或压力。那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是大卫。其实大卫大家知道，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前半生，其实有一部分在他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登上王位的时候，他被扫罗王不断的追杀，在山里面，在这个山洞里面躲，有好几次差点丧命。那他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生命的威胁。那这边他在诗篇当中他就特别提到了，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你，但他也讲了，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许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他在面临这样子的困难压力的时候，他向神倾吐他的这个感觉，他也依靠神，他也相信神必定能够来救他脱离这个苦难。而另外一方面，摩西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因为摩西他在这个带领数百万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每一天所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这些百姓的抱怨，这些百姓的这个指责，这些百姓讲说，我不如回埃及去好了。那摩西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口才不是很好的人，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就讲说，关于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而神给他的回应是什么？神给他的回应是说，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这些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也就是让我们有同工一起来承担，我们不是独立承担的。那神也预备了这些他的弟兄，他的这些不同的所谓的同工一起来做这个工作。而在 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亚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跟这些假先知大战，然后得胜以后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兴奋，可是之后他被什么耶比西王后来追杀，追杀到一个程度他就求死了，他已经不想活了，他就跟这个主说，罢了，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他甚至到这种程度。可是神非常好，他用微小的声音他来安慰他，即使就是说像耶利米这样子，他在前面都已经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所谓的在这个他侍奉的工作当中，他一个很大的正面的一个这个结果，可是他依旧他会碰到非常沮丧的时候，甚至他都已经放弃了，可是神依然是看顾着他。那另外一处是在约伯，我们也在这个主日学或者是讲道之中，我们有学到约伯，他事实上是他面临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他的儿女家人，失去了他的财物，也失去了健康。但是约伯他竟然说了什么？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了，这两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他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这甚至有首诗歌的这个也是以这个为这个歌名。所以约伯所面临的是什么？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面临这个，可是他依旧的是他信他愿意信他的神，愿意就跟随他的神。然后在我们今天所看到尼西米当中，其实在第四章里面有两处的这个经文也是显现出，那尼西米做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了。那他对于百姓而谈的是那个神给他的回应是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而尼西米他要做的是，他一边碰到了这样子的困难，他一边祷告，他一边继续他的事工。而在但以理所面临的，但以理大家都知道他还进了这个狮子坑里面，其实他是仇敌不断的是在找他的这个麻烦。这边提到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他依然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就跟平常一样，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和感谢。而他的仇敌来控诉他，要来害他，可是但以理即使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依然的是信靠主。然后在我们新约里面，其实保罗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前面我们有很多这个讲到，在使徒行传也有，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各个团契里面的小组查经当中，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保罗是面临的什么鞭打、监禁，对不对？甚至就是说有人要杀他等等等等，他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甚至在教会里面的纷争。可是保罗他也安慰的，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遇苦难，被压太重，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神回应他的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之中，我们就开始经历神给我们的能力。而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榜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这边特别讲出来说，我心里甚至忧伤，几乎要死，这是极其为痛苦的事。但他也说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也就是他在这么样一个艰困的这个环境下，他依然是照主的意思而行，他不放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就是说我们面对困难和压力的时候，在做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要将忧虑交给神，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而将这个忧虑 交给神以后，我们就不要有这个忧虑了。我们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再进一步的，我们可以知道，神就会赐我们，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而且神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重新得力，而且也让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能够刚强壮胆，我们继续我们的事工。所以在这个面对困难和压力的时候，我们知道压力不一定是立刻消失的，压力和困难一定会有的，但我们不一定要独自承担，而且我们一定要将这忧虑卸给神，因为神会顾念我们。那神是预备的神，神是供应的神，神也是保护我们的神。所以这个里面事实上我们应该是要学习的，要将这些交托给神。那最后其实我们也看到在第六章他很顺利的完成了。那完成的是这个描述是什么？他是说在以路约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其实你会也会看到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是52天就完成了。我不知道这个工作到底有多浩大，那但它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对不对？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城它是非常大的，那要将这些所谓的城墙它要修复，它不但是一个难的工作，而且在什么情况之下，在四周的仇敌不断的在攻击，不断的在用威胁，不断的利诱，而在这中间过程当中，他没有一天停过，他要攻击，他要来阻挠他们的工作，但52天之中，他们就完成了。那不但是仇敌会知道说这个完成了，而且仇敌心里知道，这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一定是神手所造的。因为只有神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工作，能够让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完成。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是回到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的建堂，我们现在在做建堂完成，不只是说我们只是看这个建筑物完成，而是我们要见证神的荣耀。而在这里面神的工作最终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是为了要来成就这个所谓的大使命的工作。那在这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整个过程，就在这几章里面前六章里面他所讲的，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本身看到这个需要，而且他也回应了这个神的呼召，他愿意踏出这一步，他向亚拉约薛西王讲说他想要做什么，而王也应许他这是神的这个保守。而他对于带动了这些所谓的以色列的弟兄这百姓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工作，大家同心合意的，然后即使面对的困难，他们依然是坚持着他们的使命，最终完成了，他们将荣耀归给神。这边很明显看到的每一步就是神的预备人心，神也预备了这个整个环境，神在他愿意这个回应之后，神有丰富的这些所谓的供应，而在这供应当中，即使碰到了困难，神有他的保护，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更能够学习来依靠神。而你们看到这个尼西米，他每一次都是他先向神祷告，他先来到神的面前，而继续他的这个修复的工作，而最终这一切都是神的应许。我想说这个是其实是很快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天这个六章当中讲的好像是一个整个开始到结束，其实尼西米后面还有好多，还有好几章他讲到了其实建完了这个城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这个后面其实他还有讲到很多有关于这些回归的百姓，他要怎么样来确定他的宗族，那这些百姓当中他确定这个人数，而且他们开始要守祝棚节，他要百姓们回归到原来神所制定的这个这些所谓的把我们所制定的这些，不管是在圣殿里面他们的奉献，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安排，而且让百姓们他们要悔改，他们要立誓，他们要签名，就是说他们一定会遵守摩西所颁定的律法。而之后他也开始 要百姓们要遵守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些确实要遵守这些原来所制定的这些包含了安息日，而且禁止这些异族通婚等等等等。那你会知道说这个其实恢复这个城墙只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另一个完成之后另一个开始。其实慢慢的它不但是建造这个人心，它也在恢复了让这些百姓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心意。那大家也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南北国这个分裂，为什么会被掳，其实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七章之中他也会讲，就是说让老百姓知道他们所真正碰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应该要做什么。那我想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问过我们自己，在整个教会当中，当然不仅仅是建堂，在教会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需要，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投入这个建设，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困难中仍然有忠心。而在这个里面我想建堂不只是一个工程，如果以建堂来看，它是一个属灵建造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神来建造我们，而这个建造的工作不是我们为神建殿，而是神借着我们来做他的工，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只是一个建堂，我们有方方面面，有许许多多的事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都有角色，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有份。那我们能够做什么？我想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见证就是在几年前，其实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有一个事工做了几年。那当时其实我们教会是刚刚就说在很久之前，我们教会是有诗班的，后来没有了。那之后我们在这个过重要的这个，比如说是平安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靠各个团契，大家准备这些不同的节目，那青少年、儿童等等等等。那到现在大概这个形式、这个模式还是差不多。当时在我所属的这个团契里面，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来准备这个诗歌。那在同时，我们看见了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需要，而且我们也希望做什么？希望做外展的工作，因为过去我们是没有做什么外展，到了近几年来我们做外展。所谓外展就是我们在圣诞节之前我们出去唱这个诗歌传福音。而当时我们碰到的这个需要是什么？我们碰到是有一些家庭，他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行动的。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是有一些所谓的植物人，他已经没办法动了。我们希望是去他们家，是来唱诗歌给他们听。同时我们也到这个也到了老人院，当时我们选的是两个老人院，一个在远一点土瓜湾好一点，一个是在教会的附近。然后我们所这个探访的是三个家庭，这三个家庭当中他们都有这样子的需要。那当时我们就做了，我想就说大家看到这个需要，我们团契里面的人就趁着我们反正在这个平安夜有练诗歌，我们就去探访。然后其实工作我回想起来其实是蛮复杂的，因为我们要租车，要很多人要来练，然后到了当地不管是老人院或是家庭探访，我们都要准备，而且要时间我们要摆上等等等等。我们一年至少做两次，一次是平安夜，一次是这个圣诞节之前，后来在暑假又多了一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说很奇妙的，神感动了很多不同的人。我们不但是唱诗歌，后来也有所谓的也有表演魔术的，有这个弟兄来参加，也有广东话讲道的也来参加，也有我们这个乐器演奏的等等等等，尤其在老人院里面。那其实我很惭愧，我广东话不行，所以我不知道那边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对不对？除了唱诗之外，我只能傻笑派礼物等等等等。其实很奇妙的是，在这个老人院里面，这个为例子，其实很多老人会讲普通话的，会讲上海话，会讲福建话，他们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其实他们根本不介意你会不会讲广东话，其实他们看到有人去探访他们，他们就很开心。 那同样在这个三个家庭我们的探访，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回忆，因为他都会接待我们。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去第一家是吃包子，第二家是吃他很好的沙拉，第三家是吃春卷。我们一直很怀念这些他们的这些接待。那这样子的安排，其实是大家可以想到啊，年复一年其实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时间其实是很难去安排的，你都要摆上。可是这个安排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随着这些人慢慢的探访的家庭越来越少，这些人回天家了，然后我们最后的安排到了这个几年以后，我们就停止了，一直到我可能在座的还有人参加过，在西环堂我们还有做过。然后现在我在回想，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我们就去做了。其实就看到了这个教会里面有的需要，我们就去做了，而且大家也愿意摆上，那也很奇妙的，神就开路了，神也提供了这些不同的资源，不同的所谓的同工一起来参与，一直到我们所探访的家庭，他们都归天家了。我到了今天，我在回想，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我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做到的。就我自己本身来讲，其实是知道的很少，中间很多细节其实我都没有办法掌握。可是当时我知道神非常爱这些我们探访的家庭，因为在这个情况下他依然使用我们去爱他们。那这个是我到了今天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声音，就是讲我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事工，因为神他用了我们，他也来预备了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只要是愿意能做这样子类似的工作，我都愿意继续去做。然后这也回到了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建造，所谓建造的工作是持续性的。然后如果再回到在这个现实的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在近几年我相信在做很多工作的人都听过这个字眼 ESG， 对不对？那这个好像在上课了。 ESG 什么是 ESG？ 其实是一个这个英文的这个字头的这个我们讲说是缩写字，它是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的缩写。那现是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商业社会，它不仅是在看每一家公司你自己本身的获利有多少，而是你要尽到这个社会的企业的责任，而且要我们要能够所谓的永续发展。那 ESG 所强调的是你公司必须要能够符合一些这个标准，不但是你，而且你的上游、你的下游、你的采购当中你必须符合什么标准，不管是环境的这个保护，不管是社会的责任，你不能够用所谓的同工。所以很多企业其实都要做一个改变，包含了巧克力，你们知道巧克力的原料是来自于非洲，很多上游的这些所谓的工人都是同工，都是这些奴隶，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这个调整。那总之 ESG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现在的这个商业社会在上市之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指标，在你上市之后你每年要披露相关的这个信息。所以 ESG 带来的是我们是要接续的，我们要不断的来做这个工作。那如果是回到教会，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教会我们要如何接续我们的工作，不断的来做？其实我就把这个业绩，对不起，这是我自己定义的我就写 Everybody serves God， 就是每个人来服侍主。翻成中文我就写的很简单，叫人人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我们愿意这个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在灵里的感动，我们也愿意同心来一起建造。我们碰到了这些困难，我们依然能够忠心的去做，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借着尼希米记提醒我们，建造你的家不是人的工作，乃是你的工作。求你将属天的意象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看见建堂不只是一个建造一个建筑物，而是为着福音的传播、门徒的培育和神国的拓展。主，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冷漠和恐惧， 使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同心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当我们面临困难，求你赐下信心；当我们面对需要的时候，求你赐下供应；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求你赐下力量。愿你建立的不只是一个教会，不只是一个教堂，而是我们的生命，而更新的也不仅是在外面的这些建筑，而是在里面的信心。愿未来这座属于你的家成为敬拜的殿、福音的站、宣教的基地和祝福万民的管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家庭、时间、恩赐，我们都奉献，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祝我愿更深认识你，祝我愿遵行你旨意，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主，我愿一生敬拜你。主，我愿尊荣你生命，如同香膏为你倾倒，满足你心意，让世人得见你荣美，让世人得听你声音，让世人得尝你救恩。我献上自己，让世人得见你荣美，让世人得听你声音，让世人得尝你救恩。我献上自己。
宝贵的信息啊，谢谢我们的 AV 的同工啊，我不知道大家有。